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制定了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发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其中的这个前面九品的内容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十品啊，讲静心品。那么静心品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开始发菩提心，中间呢如何增长菩提心，最后呢如何究竟菩提心这样得到受记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经历。也就是说呢佛陀从最初到这个可以说得到受记之间，像这样的话不断的在可以说是清净自己的这个心地啊，可以说令自己的这个心地呢不断的清净啊，令自己的菩提心呢不断的增上圆满啊，就是讲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个不同佛前发心的最初发心的这样的经过，然后中间的这个经过啊，最后得受记的这样的这个经历。那么今天呢就讲第一个不同佛前之最初发心。也就是说在佛经当中记载呢释迦牟尼佛可以说是最初发菩提心可以说在经典当中呢都有很多讲的。有的时候呢讲这一次经历是最初发心有些时候讲那次是最初发心。但是呢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是最初发心呢，包括我们去这个地方首先把这样不同经典当中的不同说法可以说是这个举列出来，然后呢再开始分析按照这个书生的这个这个论点当中所讲到的这些这个通过有力发心啊、根力发心啊，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听闻力发心啊等等，这样的话就是每一次他发心的这个情况有所不同。所以说呢如果按照有力发心他也可以有个最初发心，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根力发心呢也有可能也可以有一个最初发心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有不同的这个抉择。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初发菩提心之情况，据卫生愿王忏悔经中云，无数不可思议劫前，如来正等觉胜他常如来出世传法，于其教法下文殊师利菩萨变现为一说法上师，名为智王。他有一日去王宫化缘，并讨得满满一钵食物。释迦牟尼佛彼时转身为一商主之子，名金碧童子。当时他正躺在母亲怀中，一见比丘后立即就自行走到他面前讨要食物，比丘便分给童子一份摩达嘎食。那么记载在这个在卫生愿王忏悔经当中讲到佛陀最初发心的情况呢，是在无数可以说无数不可思议的劫之前呢，当时有尊佛的叫做这个圣他闯如来。那么在教法下面呢，文殊师利菩萨呢变现为一个说法的上师，名叫智王。也就是说佛陀最初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是这个智王比丘文殊师利菩萨呢让佛陀最初发起菩提心的。发心的经历呢，就有一次这个智王比丘去化缘的时候呢，得到了满满一钵食物。佛陀呢那个时候转身为一个叫做这个净辟童子吧，他一个商主之子，名字叫这个净辟童子。那么他自己呢当时正躺在母亲怀中，见到了比丘之后呢，他自己马上自行走到他面前去讨要食物，比丘呢分给他一份这样一种食品。童子又跟随比丘来到如来前，比丘将钵交给他令其亲自供养佛陀。童子即将之供养佛陀及诸眷属，结果一钵食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童子随即归于比丘，比丘则为他传戒，并令其发菩提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智王比丘呢又把童子带到了佛面前，然后把这个自己的钵盂呢交给他，让他亲自去供养佛陀。那么童子呢以此供养佛陀和眷属呢，一钵食呢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就说这个净辟童子呢这个时候呢开始皈依比丘，比丘呢给他传这个戒律，然后呢令他发起菩提心。这个就是最初的时候通过这个有力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知识或者是善友的方式呢发起菩提心。童子父母为寻儿子随后赶来，净辟又开始劝请父母归命佛陀。父母最终就与500人一同在佛前出家并发菩提心。后来呢这个童子的父母为了找儿子呢也到了这个佛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净辟童子他已经皈依了可以说是佛陀皈依了佛法，然后呢已经发起了这个菩提心。所以见到父母之后呢就劝他们可以说皈依佛陀，然后呢就说这个父母呢最后 最后有五百人在一起呢，在这个佛前出家的。皈命呢，实际上就是个有的时候讲是皈依的意思啊，皈命和皈依呢也是一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讲皈依，有的是讲皈命的啊，这个可以说不同之处呢，侧面呢，就是说这皈呢还是一样的，归头依靠的意思。然后呢，命呢主要是讲在一切这个一切的人的这个根当中的命根最上的啊，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以生命来皈依的意思啊，皈命呢有些时候在按照古代这些大德，古代就是汉地的这些大德讲解皈命的命题的时候呢，这个命主要是生命。最重要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以自己的生命来皈依，那么皈命的意思可以如此了解。此乃释迦牟尼佛最初这个出发菩提心之经过。那么这个呢就是最初发菩提心啊，是在这个智王比丘在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化之下呢，他最初发起的无上菩提心，最后呢修持而成佛的。所以说佛陀在成佛之后就讲到呢，实际上自己呢这个能够发菩提能够成佛呢，完全是靠文殊师利菩萨的恩德。文殊如果不是文殊菩萨让他发心的话，现在呢没办法成佛的。所以说呢，佛陀的经典当中讲了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殊胜的教言。与上述公案较接近之记载，可见于赫哲破则破戒经，此经有如下记述：久远之前，极光如来出世传法时，弥勒菩萨成为一转轮王，并出发菩提心。四亿劫之后，释迦牟尼佛于圣他床如来前始发菩提心。他于一千年中，以种种资具及昂贵珍品昂贵珍品供养成世如来，以此广集善业。待如来涅槃后，他又建成长宽高各为一由旬一由旬半由旬之七宝仪塔，并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就是在这个或者破戒经当中记载的时候，弥勒菩萨呢就说这个找释迦牟尼佛四亿劫发心，他就是发心的时间呢就他这个比较前靠前的。佛陀在四亿劫之后呢可以说在圣他床如来面前呢始发菩提心呢。然后他在一千年当中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资具供养佛陀，成事佛陀，广集善业。那么因为这个菩提心要可以说升起要增长要坚固的话，必须要以这个广大的善法来滋养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修持大乘道的时候呢，不要可以说是这个小看这些这个质量，这些福德质量。福德质量如果缺少的话，内心当中的这个对他的菩提心，有的时候这样一种种子虽然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善法这些善根去滋养的话，很难就说是真正的很快速的增长稳固所以说平时我们一方面要可以说学习这个经教，增长福德质量这个可以智慧质量，一方面呢要广做福德，然后呢增长福德质量，两个方面都需要增长。菩提心呢容易这个升起，容易这个坚固和这个可以说圆满。那么在佛涅槃之后呢，他建了这个殊胜的七宝仪塔供养，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那么在其他很多地方今天讲的时候呢，就讲本来按照这个规矩来讲，弥勒菩萨应该叫释迦牟尼佛先成佛，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做了很多这些施身等等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苦行的缘故呢，他就说这个善根迅速圆满，所以说呢能够提前比这个弥勒菩萨呢这个早成佛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另报恩经中记载，阿难成为佛陀，世尊对诸比丘如是关爱，不知世尊发菩提心已有多长时日。那么还有一种记载呢，是在报恩经当中佛陀说最初发菩提心的经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和平时我们在前行当中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呢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有一次阿难呢就问佛陀，世尊对这个比丘呢非常关爱，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关爱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应该是在因地的时候发菩提心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世尊发菩提心呢有多长时日了，什么时候开始最初发心的。佛陀告诉他说，无数劫前有两人因广集恶业而自身堕地狱，狱卒令二人推拉马车，且不得停下歇息，并不断以大铁锤痛击他们。其中一人因身单力弱已无法再拉，但他被锤打致死后又立即复生，并再度遭罪。佛陀呢就讲在无数劫之前呢，有两个人因为在世的时候造了很严重的罪业，所以最后呢身堕地狱当中。在地狱当中呢感受这样痛苦，地狱当中所感受的痛苦是各式各样的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前世的业导致呢，在地狱当中拉马车，一方面他们的马车是非常这个沉重的，不得停下休息。然后呢还有这样一种狱卒呢通过大铁锤不断的痛击他们，其中一个人呢因为拉不动被锤击的时候呢又被打死了，然后打死之后呢马上又复生并再度遭罪。此时另一人则对他生出强烈悲心，此人祈请狱卒，我一人拉车即可，请务必将他释放。 狱卒闻言顿生嗔顿生嗔恨，他抡起铁锤就砸向发悲心之人，结果此人被砸死后立即转生33天。那么当时另外一个人就是佛陀的前世吧，佛陀前世的这个转生呢，他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之后呢，升起了这个悲心，对这个被锤击这个被这个锤击的人呢升起了悲心，然后他开始祈请狱卒，那么我一个人拉车把他释放嘛，像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的承受这样痛苦，他就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强烈的大悲心。狱卒听了之后呢，马上升起了嗔恨心，在前行当中记载的话就是说，每个人的业是自己承受的，不可能别人来可以说是这个代受，所以说一下子用这个铁锤呢砸向这个发悲心的人，一下把他砸死，砸死之后呢马上转生到33天去了。因为他自己通过这样一种强烈悲心的这样一种力量呢，迅速清净了内心当中的这个业力啊，也就在这个前行当中也是讲到，如果要清净业力的话，那么发悲心呢是最殊胜的方式。比如说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转拉玛扯的时候呢，他发起了悲心，马上清净了罪过，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不说，而且马上呢转生到33天去，缩短了他自己在地狱当中感受痛苦的时间，而且呢转生到33天感受这个娱乐。然后呢又举了这个无著菩萨的公案吧，像这样的话修了12年，最后呢对母狗升起了强烈悲心，通过这样强烈悲心呢清净了这个内心当中剩余的业障，现见弥勒菩萨的。所以说如果要清净业障的话，经常对一切众生可以说是这个发起悲心呢，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方便。释迦牟尼佛接着又说到，当时在地狱中心生慈悲之众生即为我前身，我最初发菩提心之对境即为地狱众生，后来即开始对一切众生皆发慈悲心。那么佛陀说呢，当时这个对于当时心生慈悲心转生33天呢，这个众生呢就是我的前身，这个呢就是我最初发菩提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最初发菩提心的这个经过吧。当时的对境呢是地狱众生，后来呢开始对一切众生引发慈悲心的。这个呢也是在报恩经当中的观点，佛陀呢就最初发菩提心的这个经过。然后呢下面还有一种，又毗来耶经中记载，有声闻眷属曾问释迦牟尼佛最初如何发心，佛陀回答说，久远之前有一巨光国王，他拥有一色如睡莲般洁白之相，此相七支分外强健庄严。毗来耶经当中就说记载佛陀最初发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佛陀就是说呢，久远之前转为巨光国王，那么有些地方呢就说是大光明国王吧，那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讲是大光明国王，这个地方讲巨光国王。那么巨光国王呢，他拥有可以说一头象吧，就是象呢是非常就是说这个善妙的非常善妙，就是一个这个象王一样的这个白象。一方面它的这个外形呢是非常庄严，而且它的这个肢体呢非常强健，这个地方讲七肢，这个七肢是不是讲这个四肢就是说四肢再加一个它的这个身体吧，这个肯定算一只，然后它头算一只，是不是它鼻子比较长这个地方也是算一只呢，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七肢呢非常的这个强健，显然呢就非常庄严。国王将大象交与驯象者驯服，驯象者驯服他后又将之交与国王，国王与驯象者某日同骑此象前往森林狩猎，进入林中后，大象嗅到雌象气味后即开始疯狂奔跑，急如逆风，两人顿觉天翻地覆。那么就是说这个首先呢这个是一头这个从森林当中捕获了一个白象吧，从森林当中捕获了白象，那么就是其他地方记载呢是这个外国进贡给他的进贡给这个光明国王，然后呢光明国王也非常喜欢，然后把他交给这个驯象师让他把这个象驯服之后呢，他要骑着这个象去视察这些这个视察城市吧，让大家都看一看，像这种国王坐在这个白象上面呢这个也显得国王非常的这个威严庄严。当这个驯象师通过很多方法把这个白象驯服之后就让这个让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国王骑在上面，他自己可以说这个驾驭他。但是呢一出去之后呢，这个大象就闻到了这个雌象的气味，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奔跑了。国王心生极大忧怖，他令驯象者立即管束住大象，怎奈驯象者却说道，仙人咒语我已施用过，亦用铁钩钩罩过他，绳索镣铐也全部施用过不过国王应知，凡此种种均无法调伏贪心，所谓贪心可谓此消彼长，生灭不已。 在这个时候呢，国王一下子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驯象师身边啊、上面了，因为驯象师他是负责驯象的，平时对这些大象是最有办法的，所以说呢，他就让驯象师赶快把这个大象制止住。驯象师呢，他也没有办法了，他说是咒语我也用过了，其他所有的方法我都用过了，实际上不要国王你吩咐，只要他开始疯狂奔跑的时候，我就想把他控制住。但是呢，我已经用了一些办法，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驯服。就因为他自己闻到了这个雌象的气味之后呢，贪心大涨了。这个贪心呢，就最难消灭的，此消彼长，生灭不已。所以说是没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均无法制止住狂象。躁动后，驯象者只得对国王说：“看来所有办法都已对此象无能为力。”国王还是抓紧树枝力争脱身吧。国王只能一言，与驯象者相继抓住树枝，狂象者一路奔跑而去。因为这个是他们在森林当中啊，就狂象呢，就是这个象发狂之后呢，他往森林当中去追逐这些雌象去了。就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狂象这个象呢，就是说这个拖着这个国王和驯象师的飞快的奔跑了，非常危险。所以说驯象师就让国王跳起来抓住树枝，森林当中抓住树枝之后呢，然后就可以下地了。那么首先国王抓住，然后这个驯象师呢也是这个抓住四肢，然后呢抓住这个树枝吧，狂象呢就一路奔跑而去。脱离险境后，国王对驯象者说道：“你怎能将未驯服之大象交于我？”驯象者辩解说：“我确实已将其驯服，但他一闻到雌象气息就无法自制，我已无可奈何。不过因他已被驯养过，不久他既会自行返回。”后面呢就脱离了险境吧。脱离了险境之后呢，国王就对这个驯象师呢就有点不满，他就说呢这个大象如果没有驯服可以说如果没有驯服了，你也不能交给我成骑吧。如果驯服了，他为什么又会这样发狂呢？那么这个驯象者就开始讲了，实际上呢交给大王乘坐之前他已经没有驯服了，但是他一闻到雌象的气息之后呢无法自制我已经没办法的。不过呢他肯定马上要回来，一方面这个地方讲了，因为他已经被驯养过了，所以说他肯定会这个返回，也就是他的这个欲心吧，他的这个贪欲之心歇息下来之后呢，他就会返回。还有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讲过吧，这个大象呢是从小是在王宫当中生活惯的，王宫当中的这些像这样的清净的水，像这样一种这个饲料都是非常精美的，所以说他过这些好生活过惯了，他外面去吃这些这个污浊的水啊，吃这些清朝的吃不惯的，所以说肯定会回来的。只不过等他的这个欲心可以说是熄灭之后呢，他在外面吃不惯这些食品，就决定马上就会回来，大王不用这个操心的，他这样讲。七日过后，大象狂野之心渐趋正常，他已能约略意念起自己被驯养之情景，于是便又从林中返回王宫。驯象者大喜过望，他急忙将情况汇报与国王。国王由自怒气难消，看来你并未真正驯服此象。驯象者信誓旦旦保证说：“我真真切切已将其驯熟。国王若不信，可亲自测试。你只需放以燃烧铁球，然后令此象吞入肚中，他定会依令行之。”几天之后呢，大象果然回来了，那么就回来就直接去找这个驯象师。驯象师看到之后非常欢喜，他马上呢就把这个大象带到国王面前，就跟他说呢大象已经回来了。但是国王呢还是因为上次非常危险嘛，几乎丢掉性命了，所以说他还是非常的气愤的，对这个大象也气愤，对这个驯象师还是气愤。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看来你对这个象呢是没有驯服的。那么驯象者他就信誓旦旦保证说呢，我确实已经驯服了，如果不信的话可以检验一下。怎么检验呢？那么就把这个铁球烧红了，让他吞下去，这个一下子就知道了有没有有没有真正驯服。因为真正的像这样吞食这个铁球的话，那么吞食铁球的话，那么这个大象也知道，如果吞下去肯定要死。但是呢，因为他自己已经彻底被驯服了，特别的就是说这个从他被驯服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一切命令全部要遵从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就肯定会吞这个铁球。从这个吞铁球这个角度，他的这个表现呢就可以知道这个象确确实实已经是被驯服的了。正当大象未有丝毫犹豫，正欲吞下铁球时，驯象者提醒国王：“大国王，他若真吞下燃烧铁球，则必死无疑。”国王不甘心地问道：“他既已被驯服，为何还要给我们制造大麻烦？”驯象者回答说：“大国王，我已说过，我所驯服者乃他身体，并非其心。我只为调服身体之驯象师，根本不能堪称为心智调服者。”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说国王想要看看，要检验一下，想检验一下的时候呢，就是驯象者就把这个驯象师就把这个铁球烧红，让这个大象吞下去。他可能用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训练的这个方式吧，或者手势啊，或者这种语言呢，让这个大象呢就把这个铁球吞下去。正当这个大象马上要开始吞的时候呢，那么驯象者提醒国王，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白象真正吞下去的话，就必死无疑了。那么这个象王呢是很难找到的，国王应该三思吧。那么国王这个时候看到之后呢，就看到这大象呢确确实实没有犹豫想吞的时候呢，他就也奇怪不甘心的问他，既然确确实实看起来已经被驯服了，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制造麻烦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呢，驯象者就回答说呢，他我已经说过了，我只能够驯服他的身体，不能够驯服他的心。那么我只是一个这个调服身体的驯象师而已，根本不能堪称为心智调服者。那么这个在这样记载，那么还有一些公案当中呢，还有不同的记载。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当国王要看驯象者驯象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很多民众全部集中在广场当中要看这个驯象者驯象。那么那个时候呢，驯象者就把这个铁球烧红了，让这个可以说是让这个大象这个吞下去。这个大象呢，首先呢就说是这个他也知道吧，如果吞下去肯定要死的，他就首先呢有点不愿意，但是那个驯象者就说必须要吞，不吞的话就用铁钩的就是说是用铁钩的勾裂你的脑袋。像这样的话他一下子特别恐怖，他就想了，肯定就说是这个必死无疑。他说首先呢就向这个国王就是礼拜，他首先呢就是这个向国王就说跪下，然后呢流眼泪的。国王那个时候还是非常气愤，所以说他就把脸转过去，根本好像就不看他一样的。然后呢大象起来之后又看这个，又观察这些四周的人，观察这些四周的人，他们看到这些四周的人呢驯象师呢没办法保护他了。然后呢还有其他这些都是人民啊，都是民众，如果国王都没有饶恕自己的话，这些民众更加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他自己呢也是一边流泪吧，一边一下子就把这个铁球吞下去了。吞下去之后呢，那么这个铁球一下子就从他的这个身体穿过去，然后呢从他的粪门，从他的肛门一下掉出来，然后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那么就说国王一下子就惊醒了嘛。那个时候他就说呢，这个象这么驯服啊，就让他吞铁球他就吞了，为什么会这么驯服的这个象还会出现那个事情呢？这个时候呢就说天人开始加持这个驯象者了啊，天人开始加持驯象者，就好像天人就是进居天的天人嘛，像这样就开始加持驯象者啊，他就驯象者开始给他说，实际上呢我只能调身不能调心啊，就是这方面回答都是一样，只不过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写这个象到底有没有断命，但是其他有些公案当中记载的时候呢，这个象是断命了，断命之后。然后呢就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国王他自己才惊醒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驯象师也是讲过吧，国王应该好好考虑啊，这个象王是这个天下无双的，真正他死了之后再找不到的啊。国王说我不需要象，也不需要你。像这样的话因为他非常气愤嘛，这个时候没办法，就说这个驯象师让他吞铁球的。所以这个方面都是前面几方面呢都是这个稍微不同啊，就说是有些这个情节呢稍微不同，他们对话呢几乎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加持这个什么呢，加持这个天人开始加持这样的一种这个驯象师吧，所以开始让他说呢，我只能调身不能调心。那么国王就问，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可以既能调身就能调心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驯象师一得到这个天人的加持，他马上就开始说，又能调身又能调心的单单只有佛陀啊，一下子他就发菩提心啊，他认为呢，这个他亲眼看到这个驯象驯服身体不能驯心的这样的一种这样公案之后呢，一下子对佛陀的功德升起了很大的信心，那个时候发起菩提心的。所以说呢这个国王紧接着问他，在此世间有无能调心之人？驯象者此刻受天人劝请，脱口而出，大国王，唯如来正等觉方能调伏身心，世间人因贪欲增上，尽管为摧毁贪心亦会行种种精进之道，不过大多都半途而废。我以各种方法驯服具有美妙身相之大象，而无色相之微细心，唯赖佛陀教演方可调伏。佛陀具大威力又断尽烦恼，实为真正英雄。任何人只要依止佛陀无心之心，都可调柔。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可以说国王问他世界上有没有能调心的人的时候呢，驯象者受到天人的劝请脱口而出，或者说是受天人劝，或者说受到天人的加持吧。就像这样一下子他脱口而出，那么在整个世界上的话，又能调身又能调心的话，单单是如来正等正觉佛陀。那么世界上的人呢，贪欲增上，为了摧服贪欲心呢，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呢没有一个真实能够成功的。 像我呢，可以用各种方法把这个具有美妙身相的大象它暂时调服，但是呢，它的这个唯有色相的这个微细的心呢，这个方面我是没有办法的啊，单单是依赖佛陀的教养方可以调服。佛陀呢具有大威力，断尽了一切烦恼，真正的是一种这个英雄。所以说，任何人只要一直佛陀，无形之心呢都可以调柔的。巨观国王听到训相者说佛陀拥有精进、威力等功德后，立即开始行广大布施以积累资粮，并在发心后又发愿道：以此广大布施力，愿诸众生得佛果，往昔如来为调伏所有众生皆度化。他当时即如是发无上菩提心并发愿。那么国王他听了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功德之后呢，他对佛果升起了这样一种向往之心，所以说他开始广行布施等等很多资粮可以说很多这个功德吧，积累资粮，然后呢开始发心，发心之后又发愿呢，以此这样一种广大布施力，愿一些众生呢都能够成佛。那么以前的诸佛没有调化的众生呢，愿我自己能够调化它，愿这样一种没被以前的佛调伏的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度化。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呢，如是的发了菩提心并且发愿的。那么其他的公案当中记载的时候呢，这个国王一听到可以说是这个熏香者他说世界上只有又能调身又能调心的这个只有佛陀之后呢，内心当中马上升起了无与伦比的这个欢喜心，然后他自己呢就说这个马上回宫之后呢，开始就沐浴做新衣，然后开始就说这个手持斋戒，然后呢在这个王宫的顶上面呢就手捧香炉，然后呢向四方就说是这个礼敬供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发起了这个无上的菩提心，就像这样一种这个能够调伏身心二病的佛陀具有如是的功德嘛，我发愿呢也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也能够调伏众生的身心二病，像这样的话就发起了这个菩提心的，这就是以前所谓的巨观国王或者大光明国王他发心的经历。其他本师传中有集名集贤国王之公案，为名字与上文不同而已，实际所指乃为同一国王。然后呢又曾有诸多弟子向释迦牟尼佛询问道：世尊初发无上菩提心后，最早是与哪位佛陀前供养饮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其他弟子有问呢世尊发菩提心之后呢，最早是与哪个佛陀供养饮食的？佛陀回答说：久远之前，我曾转身为一广大城市中之大光陶师，彼时亦有一位名为释迦牟尼佛之佛陀出世传法。他拥有智慧第一、神通第一这两大弟子，分别叫做舍利子、目犍连，亦有一世子名为阿难。那么佛陀开始给他讲解，最早是在哪个佛面前供养的时候呢，也就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可以说供养的。当时呢有一个叫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尊出世传法，他呢还有拥有就是说两大弟子，一个世子，两大弟子呢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神通第一，名字呢分别也叫舍利子、目犍连，然后呢还有一个世子的名字也叫阿难。佛陀带诸比丘眷属前往广大城市化缘时，因佛陀当时患有风湿病，便传与阿难道：阿难，你应前往大光陶师处，向其索要酥油、芝麻油、蜜汤等物。阿难一言前往，将佛陀吩咐告知大光后，大光与儿子亲自带上酥油、芝麻油、蜜汤来至佛前，并以酥油、芝麻油为佛陀抚抹沐浴，后又服侍这个佛陀喝下蜜汤。当时呢，佛陀为了圆满众生的资粮嘛，视线呢，他有这个患有风湿病。视线患有风湿病，那么患有风湿病呢，他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说是食品或者药物治疗。当时呢，就说是佛陀也了解吧，佛陀因为在出家之前对这五明都彻底精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让这个阿难这个尊者去这个大光陶师处。大光陶师呢，就是佛陀因地的化身嘛。那像这样的话，就说到大光陶师处呢，向他索要酥油、芝麻油和蜜汤等物，然后呢，能够治疗这个这个佛陀的这个风湿病。阿难一言前往，把这个佛陀的吩咐告诉大光之后呢，大光带上儿子，然后呢就是把这些酥油、芝麻油、蜜汤亲自带到这个佛陀面前，然后呢以酥油和芝麻油为佛陀敷抹沐浴，然后呢又复制佛陀呢喝下蜜汤。待佛陀病愈后，大光在佛陀脚下顶礼并发愿说： 以我供养之功德，愿我将来转生于释迦族，并能拥有与你相同之功德与果位，愿我能令梵天界以下所有可怜众生皆得以无畏无惧而得度化。如是发愿已，其子亦发愿道，愿我将来能通达设法本性，并能成事佛陀。那么当这个可以说是佛陀可以说服下了降于药，他的病痊愈之后呢，大光他就非常欢喜啊，就在佛陀脚下呢顶礼，然后呢开始发愿。发愿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以这个供养的功德吧，然后呢将来呢能够转生在释迦族当中，然后呢名号呢也叫做释迦可以说摩尼佛吧，然后拥有和你一样的这个相同的功德和相同的果位，然后呢还能够令梵天界以下的所有众生呢全部得到这个无畏无惧的这个而得的度化。因为佛陀所调化呢也是终止梵天界的，像这样的话三界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可以说是这个他的所化范围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梵天界以下呢一切的可怜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如是的跳化。这样发愿之后呢，他的儿子大光的儿子也发愿，那么愿能够就通达设法的本性啊，并且能够成事佛陀。当时这陶氏之子即为如今之阿难尊者，因为当时他发愿做佛陀的侍者，所以说呢现在呢他愿力成熟之后呢也成了这个佛陀的侍者，也叫阿难尊者。陶氏最初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之事迹，在贤劫经中也有相似记载。此经云，往昔我为猎人时，释迦牟尼如来前供养陶器盛满油，最初发起菩提心。那么在贤劫经当中也是这样讲嘛，当时呢转为这个一个猎种人，然后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面前呢供养陶器盛满的这样一种这个油，然后呢在佛面前供最初呢发起了这样菩提心的。而世尊转身为海城婆罗门时，发下五百大愿，实乃为调化刚强燃化之娑婆世界众生而发菩提心之开端。此理上文已宣说过。那么既然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前面的经典当中讲了很多佛陀最初发愿的这样一种这个情景。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妙法白莲华经当中呢就白莲经当中悲华经，悲华经当中也是讲过佛陀呢发无碍广大愿时发起菩提心的开端。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理解呢？就是说海城婆罗门的时候呢发五百大愿，它主要是针对就是说调化刚强难化的娑婆世界的那个时候发菩提心的开端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呢着重发愿的要度化，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特别难以调化的这样众生，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种发菩提心的开端，这个道理呢上文已经宣讲过了。而此外，依靠佛陀而造作之微小善根，或依佛陀而发之诸愿，亦绝不会空耗。此种道理佛经中有云。那么还有呢，如果依靠佛陀而造作这样的微小的善根，依靠佛陀而发愿呢，绝对不会空耗的。像这样的道理呢，佛经当中有这样记载。久远之前，圣父如来出世传法，如来某日与两大殊胜弟子及菩萨梵天眷属同往富丽庄严之国王王宫化缘，途中偶遇三位童子，这几个孩童均打扮得鲜亮得体，他们一见佛陀立刻生出信心。那么在很早之前呢，圣父佛出世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带了很多眷属到王宫化缘，路上呢遇到了三位童子。那么这个三位童子其中呢有一个就是佛陀的这个前世，那么这像这样的话，三个童子一方面打扮得很得体，一方面呢见到佛陀之后呢立即升起了殊胜的信心。其中一童子由衷倡议说，值遇殊胜福田，我们理应尽心供养。另外两位则为难说道，此处又无鲜花等供品，我们以何做供养？当时呢就是说通过善根吧，通过善根的这个苏醒，然后一个童子就开始由衷的这个倡议，那么殊胜的福田是非常难以值遇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尽力的供养，尽心的供养。所以说呢很多时候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真正一个殊胜的福田呢就不好值遇，但是有的时候值遇的时候呢，自己如果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等舍的心放弃的话，那么以后没有值遇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有福德的话，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福德，他又能够值遇这样的福田，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供养的心这个方面是真正有福德的表现呢。另外两位就是说比较为难吧，他说呢现在没有，在我们现在这个附近呢没有鲜花等供品，那么怎么样做供养呢？那最先倡议一只孩童闻言，便把无价珍宝双股珍珠项链拿出，欲供养佛陀。另两位伙伴便效仿他，也各自取下双股项链双股珍珠项链以为供养。 那么最先倡议的孩童，他认为呢还是有供养的，因为身上就有这个佩戴有这样一种无价之宝，双股的珍珠项链，他一下子就想到这个就是最好的东西，应该供养佛陀，马上取下来供养佛陀。然后其他两个伙伴呢也是个效仿他，也把自己的这个项链啊可以说取下来以为供养。带头供养者又问他们二人，供养时你们愈发何愿？因为一方面要供养，一方面是供养的时候呢还要发下一些这个殊胜的善愿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带头供养的人他就问他们两个人，你们要发了什么愿呢？其中之一手指紧挨如来右侧之人说道，如来右方之人为诸弟子中智慧第一者，我愿能与他相同。那么其中一个伙伴呢他就指着如来右侧的人说呢，这个人呢他是佛陀弟子当中的智慧第一的人，所以说以后呢我要变成佛陀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人。另一位则指着如来左边神变第一之权属说道，我愿获取如他那般之成就，也就是说他自己发愿要成为以后神变第一的弟子。两位又问他愈发何愿，他则坚定说道，我愿成就与佛陀无二无别之果。那么两个伙伴问他，我们发了愿了，你怎么发愿呢？他就说，我愿成佛，我愿和这个中间的这个无上正等觉圣父如来的果位无二无别。实际上像这样一种发愿呢，就说是什么发愿呢，都是按照他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种性嘛，一个是大乘种性已经苏醒了，另外两个呢是这个苏醒声闻种性者，所以说一个发愿成佛另外两个发愿了成声闻弟子。圣父如来听闻他所发大愿后，欣喜受记道，你所愿极为广大，亦善妙非常，以你愿力故，在你每迈出一步之短暂时间内，即可迅速积累成百上千转轮王所造善根。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呢非常高兴非常欢喜，然后对他受记，那么你自己所发的愿极为广大，因为必定是缘佛果而发愿，这个时候呢必定是一种菩提心愿吧，所以说这样的愿呢是在一切愿当中是可以说是愿王的，真正发愿欲成佛的这个愿的话，那么在所有的愿当中呢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呢佛陀说呢，你所自己所发的愿呢是极为广大也非常善妙，那么依靠你自己的发愿力，在你自己每迈一步的这样一短暂时间当中呢，都可以迅速积累起成百上千转轮王所造的善根，亦可累积清读成百上千第四天梵天如来庄严身相所需之善根。同样的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呢目睹可以说第四天梵天如来庄严身相需要这样善根的话，那么在这个刹那之间呢可以这个圆满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种善根。此时两位发声闻成心之童子所供珍珠项链自然挂于佛陀左右肩上。两位发了声闻成的心的童子，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项链呢自然挂在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左肩和右肩上面。另一位童子之发心以为如来发心，他所供养之珍珠项链顷刻间就化为佛陀顶上之宫殿，且内里有如来身像。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发愿成佛的这个童子，他自己的项链呢因为他自己发心力的摄持吧，一下子呢就在这个他的项链就变成佛陀这个头顶上空嘛，顶上了一个宫殿，宫殿当中呢还有如来的身像显现的。圣佛如来又面带笑意为两童子受记道，待他成佛时你俩分别为他眷属中智慧第一神通第一之弟子。当时这两童子即为后来之舍利子，目前连尊者。那么就是佛陀又为两个小童子受记呢受记的时候呢，那么当他成佛的时候呢，你们变成他的这个声闻弟子，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神通第一。当时的这个两个童子呢就舍利子目犍连尊者。如是上述种种公案皆在叙述释迦牟尼佛出发心之情况，其他经典中有关世尊与不同佛前发心之记述继续尚有这个多处。前面的这个上述公案呢都是在这个叙述佛陀最初发心的情况，那么这个最初发心的情况呢前面几种经典当中这样记载的。然后呢还有呢就其他经典当中呢有关这个世尊发心的这个情况呢还有很多记述的。所谓最初发心据金刚庄严论所言可分两种，其一以初大名言而发之世俗菩提心，其二以细微法性而发之圣意菩提心。那么按照金刚庄严论，也就是按照大乘庄严经论的观点，那么菩提心呢有两种，一个是初大名言的发心，一个是微细法性的发心。那么初大名言的发心呢称之为世俗菩提心，细微法性的发心呢称之为圣意菩提心。那么为什么要分为初大名言和细微法性呢？ 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四处菩提心呢，它必定是分别念啊，分别念可以说作意，也就是说一种心所，一种心所，它一种善心吧，可以说是有它的本体呢，是第六意识的心王，它的就是说这个心所呢是一种善心所啊，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为了成佛的这样一种善的心所，所以说呢，它是它在得受这样戒体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在善知识面前呢，通过语言，通过表示他自己呢有所承诺，所以说呢，通过他的身语意啊，通过这个粗大的这些这个可思维、可表示这方面得到一个四处菩提心的戒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属于这个粗大的啊，然后它是属于名言的。这个粗大呢是观待细微，名言呢是观待法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粗大，因为它是这个分别念的这个境界，分别念发起来的，然后呢它是在这个通过这样的仪规受持的吧，或者就是说最初的时候是在善知识面前啊，通过发菩提心的仪规而受持，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以后呢可以自己啊通过仪规呢自己在佛前受持，念诵这样的词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必定是一个可以说可思可惜的这样可说的境界，所以说是粗大。名言呢主要是就是讲它就是说是不是圣意地所受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四处菩提心。四处菩提心呢，再分类的话，也可以分为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啊，这两种又可以这样分别。然后呢，其二呢，以细微法性，细微法性呢，我们就讲了前是观待前面的粗大名言的，细微和粗大相对，然后呢，法性和名言相对。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这个圣意菩提心是这样讲？因为圣意菩提心的体相和四处菩提心的体相不一样，不相同。四处菩提心的体相呢，它是属于一种这个分别念的状态，分别念的境界。啊，比如说我们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刚看发从最初发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发愿菩提心，然后呢行持行菩提心，这些呢都是一种分别心在行持，然后呢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呢，他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呢，也是以这样一种这个求佛果或者度众生这样心呢啊，可以说是安住在四处菩提心的状态当中，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四处所摄的分别念的状态，这个方面就四处菩提心它自己的体现就是这样的。那么圣意菩提心的体现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圣意菩提心的体相，它的本体，前面讲入尊论的时候讲过，它是无分别智慧啊，它的这个体相是无分别智慧的。所以说，如果圣意菩提心是一种这个真正的这个无分别的这个甚深的智慧的话，那么就根本不是一种像这样我要愿佛果愿众生发起这样的心的，这样的话完全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圣意菩提心呢，实际上是一种无分别的这种殊胜的智慧。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圣意菩提心，它是在菩萨入定位获得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是究竟获得的时候呢，是在佛地获得的。所以说，我们以前说呢，从现在乃至菩提间，我开始发菩提心。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想的时候，我们发了这个心，在佛地会不会舍弃？会不会断掉？绝对会断掉的。像在我们现在发了这种菩提心，它是四处菩提，四处菩提心它的界限是在十地末尾的。所以，像在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四处菩提心在成佛的那一刹那，绝对断掉了，绝对舍弃了。然后在成佛的有没有菩提心呢？成佛的是有菩提心，那么是属于圣意菩提心啊，确确实实呢没有丝毫分别念的状态，这种无分别智慧所摄的圣意菩提心，而且四处菩提心的一切功德也是完全圆满具备的。因此说圣意菩提心实际上是一种智慧啊，不是说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所，它一种智慧，从智慧的角度的安立成圣意菩提心。因此说呢，圣意菩提心是细微的，它是法性，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比较容易了解，圣意菩提心不是通过仪轨而得受的，圣意菩提心不是分别念的状态啊，因为圣意菩提心它是无分别智慧的状态，圣意菩提心呢不通过仪轨而得受，必须要通过修正而得受，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你安住在初地菩萨入定位的状态，你什么时候就有圣意菩提心，如果没有安住的状态，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有圣意菩提心的。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三阶论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除了密宗的这些殊胜的仪规之外，显教当中呢是绝对没有通过仪规而圣意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样规矩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观点来讲，它是细微因为它不是粗大分别念的状态，它细微，它是法性，因为它是无分别智慧的缘故。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以细微法性而发的菩提心呢，称之为圣意菩提心。这个就是大乘庄严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呢就讲到了两种菩提心。然后呢，《金刚藏论》又将以名言而发心之因，抉择为五种。那么在《庄严经论》当中呢，又讲了这个五种发心讲了五种发心。那么讲五种发心的时候呢，有因根本力、闻力、善习力、身稳不稳固，称他说发心。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五种，第一种呢是这个有呢就是有力的意思，然后第二种呢是这个因就是因力的意思，第三个呢就是根本就是根本力，第四种呢就是闻力，第五种有善习力，那么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五种当中呢，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五种它这个是体现吧。第一个呢是有力，有力呢就是善知识或者善有让你发菩提心。 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有利而发心的。比如说呢，上次在讲的时候，在讲课的时候呢，让所有的人现在开始圆佛国，然后呢发起这个救度众生的这样心啊。下面我们就开始这样作意。现在呢，从现在开始，我现在呢就说是这个一心一意想得佛国，然后呢要度化众生。也就是说这个可以说发心威力他求正等菩提的这样一种心，是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是通过上师或者通过善友他劝你发起来的。他不劝你你不发，他一劝你让你发的时候你对三世，因为上师，你对上师三世是非常信赖，所以他让你发的时候你就发起来了。所以说各方面叫有力发心。然后呢就是这个因力发心，这方面呢因力发心，这个因字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说种性的意思这个就是种性，大乘种性苏醒了。平时我们说一个大乘种性苏醒呢，就是说叫做这个因就是这个因和种性啊戒啊这方面都有这样一种，或者种子啊戒因，这个都是一个意思。就像所谓的这个因力发心呢，它是实际上是以大乘的种性而发心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因力发心。然后根本力发心呢，就说是这个大乘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大乘菩提心的根本是慈悲心。所以说所谓的根本力呢，就是内心当中升起的慈悲心之后引发一个菩提心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根本力呢，它因为大乘菩提心的根本是这个慈悲心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根本力。然后闻力是什么意思呢？闻力就是听闻力的意思听闻力。怎么样听闻力呢？比如说我们广讲这样一种入行论，广讲入行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听闻发菩提心有什么利益，然后呢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清净他的唯品，怎么样圆满他的这个他的这个顺品，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菩提心为生令生喜，以生令不退，不退令增上。这个方面在学习完整个论点之后呢，自己内心当中对整个菩提心的他的体相，他的功德，不发心的过患等等等等，全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听闻力自然而然自己发起了菩提心，自己就认为必须要发心不发心作为一个大乘菩萨来讲呢，更完全不合理的。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闻力的角度来讲发起菩提心，或者我们学了这个白莲花论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到佛陀他的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发心，怎么样行菩萨行，怎么样成佛果，怎么样成为就是说度化一切这个人天众生的人天护主。听闻之后呢，内心当中开始认为必须要发心必须要，因为他这个闻力呢，他是通过广大的听闻，从方方面面破除你的邪执，然后树立这个见解之后发起来的，所以说叫闻力发心。平时我们说你听闻了很多大乘论点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知道要发心了，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发心，自然而然就是要去坚持发心，所以没有发心他肯定要去发的。一定说这个方面听闻大乘的这个经论而发心呢，非常关键的。然后呢，第五种是善习力发心善习力，善习力就是善根力的意思。就前世就是积累了很多善根福德和智慧，很多很多善根前世积累了，然后这次当中呢这个善根一成熟，自然而然发起菩提心的。就像这样的善习力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方面就是五种发心就是五种这个这个发心。那么五种发心呢，这个方面观察的话，就生稳不稳固生稳不稳固。什么叫稳不稳固呢？就是这五种发心当中呢，有些呢就是产生一个稳固的菩提心，有些呢是生起一个不稳固的菩提心。那么怎么样区别呢？第一种它生起来了第一种的话，如果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人他如果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人，单单呢是通过善友善知识劝请他发心呢，这个是不稳固的。比如说呢，你从他刚刚开始接触佛法像这样的话，其他的这些都不具备其他的四种力都不具备。那么像这善知识让你发心，你发了，但是发了之后呢，你没有一个能够这个能够就稳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力量吧，所以说很快就退失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有力发心呢，它不稳固的，其他四种都是稳固的。所以说生稳不稳固的意思就是说，这五种力当中呢，五种因当中呢，它有些因呢是能够升起稳固菩提心的，有些呢是升起不稳固菩提心的。善友善知识劝请你发心这个方面是一种不稳固的大概来讲如果就是说你内心当中是具备这样种性，马上要成熟了，或者你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善根就是说前世积累很多，这个时候善知识一劝请你马上升起来，这样的话呢，这方面的话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比较稳固的。这个地方就是说不稳固，单单就是讲其他的力都不具备，单单是具备这个善知识和善友的发心的话，它是不稳固的。称他说发心称他说发心这个词呢，不知道是具体所指，因为这个不是在这个以前我们学过的这个宋词吧，这个方面的话就称他说发心具体从哪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不是很清楚的。反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发心呢就有这几种所谓的发心呢就有这几种吧。 而且即使说佛陀在圣他闯如来前发心是凭有力而发心，那么在圣他闯如来面前发心是这个凭有力的发心，因文殊菩萨当时便为说法上师智王，他以这个善巧方便劝请童子，并将之带往如来前使其发心积累善根。那么这个下面的话就开始以这个五种发心吧，五种力呢，第一对照前面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发心的情况怎么样区别，也就是说呢在智王上师面前，就是说在圣他创这个佛面前呢，文殊师利菩萨让他发心的时候，这个是有力发心，那个时候他是个童子嘛，童子呢显现上面的方方面面的这些智慧啊或者是不是都没有成熟，所以说呢是上师让他发心，他就开始发起了菩提心了。而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三位童子中之昌邑者时，他看到圣佛如来后便供养双股珍珠项链，并发愿愿获如来果位，这是一种。然后再看他转身为地狱中拉马车者加巴谢达时，因悲悯朋友而出发悲心，这后二者皆属因力发心，因乃其前世种性苏醒成熟后方才发心。那么就说有两个公案嘛，前面一个是拉马车转为拉马车，像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转为这个三个童子当中的这个昌邑发菩提心的这两个的时候呢是通过因力发心的。那么这二者呢是属于因力发心，为什么呢？这个什么时乃其前世种性苏醒成熟后，就他内心当中这种大乘种性他苏醒的，自然而他苏醒的，比如拉马车的时候呢没人去教诫他，但是他内心当中的这个看到这些情况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大乘的种性苏醒，所以说呢开始发起这个悲心的。然后呢还有三位童子当中呢也是他大乘的种性苏醒之后呢发了大乘心，其他两个呢苏醒小乘种性发了小乘心，像这样主要是这个因力发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个有因当中的第二个就是因力。三孩童中当时发心广大者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各自发心欲成为神通智慧第一者，即分别为后来增布点连舍利子尊者，他们当时即如是发心。然后呢地狱公案中加巴谢达之发心即可称为因力发心，亦可称为根本力发心。那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再观察地狱公案这个加巴谢达他发心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称之为因力发心，这是他的种性大乘的种性苏醒了啊，没办法阻挡的，像这样的话内心当中大乘中真正苏醒了之后呢，别人劝不劝醒你，反正这个大悲菩提心绝对会就说是肯定会就自然而然升起来的，所以这方面可以称为因力。第二个也可以称之为根本力发心。下面讲因金刚专论有云，彼根为大悲恒施利他众彼根呢就是菩提心的根本，菩提心的根本实际上是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说有了大悲心之后呢，那么就恒施利他众的法菩提心之根本，即为对众生升起悲心就要升起慈心悲心，故而可称之为根本力发心。同时加巴谢达之发心亦为其大乘种性苏醒之缘故因之又可称其为因力发心。因为就是说可以说是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而这个加巴谢达他自己在地狱当中一下子升起了这个大悲心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称之为这个根本力的发心，然后呢他自己也可以安立成大乘种性苏醒的缘故而称之为因力发心的，也可以说是了解的。至于聚光国王之发心，则是以听闻力而生菩提心，因当时熏相者明确告诉国王，他只能驯服相身，无法调伏相心，唯有佛陀方可调心。如是宣说佛陀功德后，国王便开始广行布施，并于佛前发心。因他乃听闻别人话语后发心，故可称之为听闻力发心。然后呢聚光国王他的发心呢可以说是听闻，因为听闻到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听闻到了佛陀的功德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他是了解了这样一种佛陀功德之后，然后呢开始广行布施，然后在佛前发心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呢，他说因为听闻了别人的话语之后发心，所以说呢可以称之为这个听闻力发心。那么为什么不称之为有力发心呢？因为毕竟这个训相师呢他不是一种善知识善友劝请他发心的，他只是就是说了解了这样一种什么，了解了这个菩提心，或者是如果有这样功德之后如是的话，他自己这个发起了菩提心。再看大光讨师，当其供养释迦牟尼佛食物时，自己发愿欲与世尊一模一样，此乃依前世善根力而发心。那么大光讨师他发心是什么样呢？他可以说是这个第五种善习力就善根力成熟吧。善根力成熟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他可以说供养了佛陀饮食，自己发愿和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这个方面有前世的善根力成熟自然而然发起这样一种善心。 以他前世造善业之因而能值遇如来出世，并能积极积极资粮发成佛愿。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他的因缘是为什么这样呢？他就因前世呢积累了善根，所以说今世当中呢能够知佛出世，今世当中能够遇到佛陀，在佛面前可以说是这个积累资粮，然后发愿成佛。而海城婆罗门五百大愿之发心，因其此生与多生累积多生累劫之前世，皆不断修习大乘所设善法，故而最终获取超胜其他菩萨之广大悲心，并以此大悲心而手持着世不清净不清净刹土。也就是说呢，海城婆罗门他的发心呢也是属于这样一种善这个是这个善业力吧，善根力成熟，善习的这样一种力成熟。因为他在这个多生累劫当中呢串习了这样一种大乘的修法，串成了大乘的修法，积累很多资粮之后呢，当他转生为海城婆罗门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可以发下这样一种超胜其他菩萨的这个不共大悲心。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多生累劫的这个串习资粮这个成熟了，所以说可以安立在这个善习力的这样一个发心当中。发心之因并非五项全须具足，其中之一力都能令人生起菩提心。那么就发心的时候呢，并不一定就一个人要发起一个菩提心呢，五个全部要具足，这个是不一定的。也许单单是其中一种一种这个力呢，就能够使你生起菩提心。生起菩提心之后，也许还要退，也许不退，但不管怎么样了，反正你通过善知识的劝起你发一念菩提心，通过善业的劝起你发起菩提心，这个不管它稳固不稳固，反正呢你圆佛果圆众生一个是以智慧圆佛果，一个是以大悲圆众生，反正这样的信息生起来之后呢这个就种下了一个种子了，以后呢这个种子肯定要这个它要成熟，成熟之后它的你的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呢慢慢就开始稳固起来，慢慢开始这个圆满。所以说发心的因呢并不需要这个五项全部具备的，其中一个呢都可以令人升起菩提心的，且最终成为真正菩提心。最初发的时候也许是有造作或者清净不清净都有很多差别，但是最后呢逐渐他自己肯定会转变为真正的菩提心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最初凭五因中之一因而发起菩提心，随后在圣解行地时与其他四代不同界域，亦可有各种不同之再度发心。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凭其中呢五因当中一种因首先呢发起菩提心，那么以后呢也许你自己在转生之后也许忘掉也许不忘掉，反正呢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呢都有因缘值遇这样再度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再度发心的这个对境或者发心的方式都会有的。然后呢你自己在圣解行地当中可以说圣解行地观察的时候呢修行的时候呢，在其他四代不同界域当中呢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再度发心。此等发心通过自力升起后将日趋稳固。那么尤其是呢就什么时候你的发心可以通过自力的升起通过你的这样一种种心力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大悲心的这个根本力或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听闻力或者通过这样一种善根力吧，反正呢就是说不需要在关待别人劝请的时候，你自己认为自然而然发起菩提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是相当稳固的，所以说日期稳固的。只是登地之后生生世世都不会推迟发心，且越来越增上殊胜。那么一直到登地之后呢，那么就你的菩提心呢就说不会担心退失的，绝对不会再退失。那个时候一方面拥有了这个生意菩提心，因为在一地之后呢他可以入根本慧定的时候见到诸法的这个究竟实相，升起这个无缘的空性的这个大智慧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生意菩提心一方面是拥有了，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在一个无数劫当中串习了四处菩提心，所以他的发心呢是相当稳固的非常稳固的。所以说再加上四处菩提心，他也有入定了这个生意菩提心的支柱，所以他也是绝对不会不会这个退失的，他越来越增上，越来越超胜。最后呢就是说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一地之后呢都拥有，然后在十地末尾的时候呢一旦就是说超越了十地末尾到佛地的时候呢，只是拥有圣意菩提心而不拥有世俗菩提心呢，所以像这样的话一直成为你自己成佛的因。这方面就是在不同发心的时候呢，他从五种力方面怎么这样观察的这个方面呢，书生的这个教诫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